我今天要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讲一个人生当中啊变幻无常的事情。这个事儿是真事儿。你要感兴趣，你在互联网搜一搜，就是在2011年、12年的时候，国内很多的报纸啊都做了长篇累牍的报道。我记得《南方周末》发了整整两版关于这个事情的前后经过。说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事儿呢？因为这个故事里头有我，我跟这故事主人公呢见过几面，还曾经啊算是促膝长谈。那这是个什么故事呢？他说的是杭州净慈寺啊一位有道的高僧，他既是净慈寺的副主持，又是杭州香积寺的主持。这么一位高僧居然在他当时是2011年，往前倒17年，1994年他在老家江西九江居然和几个同伙呢犯下了灭门罪，捅死了两个人，重伤了一个人，他还是主犯。谁能想到在杭州这种千年古刹里边得道的高僧居然过去是个杀人犯，而且还是灭门惨绝人寰的杀人犯团伙当中的主犯。你想不到吧？可能有的朋友想起来说，当年这个报道我好像看过。诶，这个人叫什么呢？他的俗家名字叫徐新莲，出家以后法号叫维迪，唯一的维，竖心旁这维，启迪的迪。他师父当初给他起这法号的时候呢，是希望呢他能够专心致志的启迪智慧开悟，是这么个意思。可谁能想到在外边逃亡了17年，成为有道高僧之后还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给抓回去了。那么说为什么说这故事说老梁你怎么说有你在里头呢？哎，我和这个维迪法师啊在他被抓之前的两年，2009年10年我们见过几次。那咱们今天讲这故事呢，我就先从啊我和这个法师见面咱们说起。你看看这个过程，作为我来说这个事儿呢，后来了解到他这个最终归宿的时候呢，我也是有种心惊心动魄的感觉，就这个事对我来说也特别突然。我记得2009年的冬天，我在杭州好朋友的介绍之下呢，去杭州啊转悠一圈，他就说到他认识那个一位啊净慈寺的这个副主持，是位有道高僧。因为我这个朋友有宗教信仰，他和这位高僧呢挺熟悉，就介绍我们认识。他也介绍了一下，就说老梁是个什么人，那高僧就表示挺感兴趣，也是文化界媒体界的，可以聊聊。就这么的我就来到了这个净慈寺。净慈寺呢有的朋友啊可能了解，也有可能不了解。您这个初中语文课本里啊，杨万里大诗人，宋朝大诗人，有一首诗叫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记着吧，这诗太有名了。这个净慈寺所在位置呢，这边是雷峰塔，这边是太子湾，那边连着苏堤，就在西湖边上南山路这儿。净慈寺最出名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件事最出名。第一个，西湖十景的老大南屏晚钟，他地靠南屏山，他的钟特别大，每天晚上八点的时候敲钟，八点以后山门关闭，进也不能出也不能了，这是他佛门的规矩。这个钟声啊在群山之间环绕很有名。您听过那首歌吗？南屏晚钟随风飘送，特别特别有名。第二个有名的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啊是济公和尚出家的地方。您知道济癫僧吧，游本昌老师演那个。这个济公和尚呢，他本身呢是宋朝时候人，是哪儿呢？现在浙江台州人，台州永宁村出生的，俗家呢叫李修元，道号呢就是出家以后的法号叫道济和尚。这济公，济公就是道济和尚这个济，济公在这儿出家。你看，就这两个事儿是特别特别有名，他也是杭州的一大名寺，人说北有灵隐，南有净慈。所以这个地方很有名。我呢比较幸运的是呢，不仅在那儿呢认识了几位大德高僧，我还得以在那儿住了两个晚上。当然是有时候不太方便，因为像我们这个晚上生活挺丰富，八点以后不让我们出了这个庙里，其实也是个约束。但是呢，你在那个庙里的这个客房住之后啊，你马上觉得身心俱净啊， 我估计多住些天可能不适应，但就两三天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维迪法师。这维迪法师呢是比我小一岁，他是1973年生人。我认识他那时候呢 ,2009 年他36，我还是他本命年，当然人家出家人不讲本命年。我跟他见面呢，感觉这个人呢长得清清秀秀的，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而且我看了他的书法，他的这个小楷啊，包括篆书写的都不错，而且据说他那时候抄经文，就是一府经文心经啊，拿出去卖3万块钱都没问题，就他的书法造诣已经挺深厚，而且他在庙里呢副主持，有人说总听说主持啊放账啊，说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呢，主持是干嘛的呢？不叫主持啊，住持，就住房的住，住持呢等于一个庙的日常行政管理者，管的是呢这庙里这些和尚啊，包括你饮食起居啊，庙里平常的这个经济往来啊，对外交往啊，各种法会的组织，他看这个。方丈是什么呢？他和主持不一样，方丈比主持的地位要高。方丈是什么意思呢？就一丈见方的这么个屋，他比喻的是什么呢？屋里虽小，屋小乾坤大，就佛法的精神那可以是笼罩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这个一丈见方的这么个屋。本来道家也用这个，后来那个佛教比较多的使用。方丈是指那一个寺庙的精神领袖，可以规范大的方向，代表着这个庙在佛法里的权威，是这么一种人。而且方丈的任命啊，那必须省一级佛教协会，但住持就灵活的多了，就庙里大家都认可你是个好的管理者，在所在地宗教局一备案你就可以了。所以我再通俗点说什么呢，就拿咱行政体制说，那方丈就好比总书记，这个那个住持就是国务院总理，这你就明白了吧？就说他这个党务序列、行政序列，这等于佛法序列和行政管理序列。所以当时我说这个维迪和尚呢是净慈寺的副主持，当然那时候我了解好像主持是空缺，他就等于副职代替正职主抓常务工作。不仅是这个位置，他还是杭州城北有个香积寺，他还是那个香积寺的正主持，你就可见这个人的管理能力是得到佛教界认可的。他当时还是杭州青联委员，还是在浙江大学呀、拿到了土木建筑系的成人本科证书，国家二级建筑师。你看这经文解读的也好，毛笔字也写得好，还身负众望。你对外一看，这不是大德高僧、有道高僧吗？然后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挺腼腆，跟我说话的时候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跟他对视眼神的时候，你比方我们俩，我说我向您请教一下，我这《楞严经》里这句话，我《金刚经》里，我们就肯定聊跟佛有关的嘛。他好像不跟我对视，就是看我眼之后呢，他再说到经书，他眼睛本能的看窗外。然后这个梁先生啊，我理解的就这样跟我说话。我当时还有一点小奇怪，就为什么他不跟我对视眼神，然后请我在这个净寺的这个功德林吃饭，吃的反正豆腐干啊、素烧鹅呀、我觉得那做的很好吃。然后晚上呢喝茶，我们就在他这个住持室里边喝茶呀，我也向他请教啊，当然我略知一二嘛，我说心经这段话怎么解，我说这个楞严经这段话怎么解，金刚经里怎么解，反正我是觉得他的佛法修为啊不浅，很多东西呢他确实说出了一般和尚说不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对他印象很好。我说这个佛教界尤其庙里的和尚好有好多都是很难说对佛法有深入了解，这么一个有文化的和尚，而且咱一看他这个修为各方面不低，我对这样的这个法师是很有好感的。所以那个时候跟他的交往呢，就算一来二去有几面之交啊，还略熟悉，甚至我们都能开什么玩笑呢，他这个住持室里头啊摆放的茶具非常好，就档次很高，喝的茶他喝普洱茶。我们说2009年说那普洱茶已经炒起来了，我记得07年我在北京台做节目的时候还专门讲了普洱茶的这个炒作经过，就那时候普洱茶卖得很贵了，他当时给我拿出一饼普洱茶，梁先生这普洱茶呀，这一饼啊外头卖1万块钱，我送你一饼茶。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大和尚，您甭给我这茶，不值一万吗？我不要这茶，您给我现金给5000就行了。他还乐得都不行了。当时你看，就当时我们之间还可以开这种玩笑了，就说多少他还算熟识了。正因为我对他的这种了解啊，所以后来他出这个事儿的我还特别吃惊。我还记得我跟他聊天聊比较深入一次是在济公殿，而当时我说济公，他还给我说他们进了净慈寺之后对济公了解。我说你大概不知道济公的尊号得多长吧，他说那个值得挺长，没背下来过。我说我给你背一遍，我说济公的尊号28个字叫什么呢？大慈大悲大仁大惠紫金罗汉婀娜尊者神功广济仙师三元赞化天尊。他一听，他说梁先生这个你都记，我说这原来评书里也说过，这个很多神魔小说里都有。他说确实他们这个济公殿里边有这个尊号。就那个时候互相之间聊的就比这个刚见面呢这种很拘束的关系已经放开很多了。所以我对他呢印象挺好，也算印象颇深。等到我回到北京呢，隔了大概有2年吧，突然杭州那边传来消息，说这个维迪法师被抓走了。在哪儿抓走呢？香积寺。他不是既是净慈寺的副主持又是香积寺主持吗？在香积寺他是每天呢开着个奥迪 A6 往来于这个净慈寺和香积寺之间，因为两边事他都要管嘛。这您记住，这住持啊一般只是一个庙一个住持，方丈是可以同时兼很多个庙的方丈。所以说住持他能兼两个庙住持，那在佛教界地位很特殊的，很少有这种情况。而到了香积寺，警察来了。来了之后呢，他一问说这警察哪来的？江西九江，这是他老家呀。他一下就明白了，也没多说别的。他说我没更多话可说，但愿往生极乐。这一天是2011年的11月28号。被江西九江警方千里之外赶到杭州执法给带回去了。带回之后2012年传出来判决，判处他死刑缓期2年执行。有人说多大罪过啊，死刑缓期2年执行。哎，他在外边逃了17年也难逃最后判这个死刑缓期2年。那么说这维迪和尚是什么出身什么来历，犯了多大的罪过，能出现刚才说老梁像你嘴里说的天上地下的这么大变化，您觉得想不到吧？我自己当时听到这消息，我特别特别吃惊啊！虽然想起来当初有点小疑问，说他看我不敢对视，这个我这也是马后炮。当时我只是小有疑惑，我哪想到在他一个有道高僧的外貌之下，居然里边藏着一个杀人犯的心呢？什么叫杀人犯呢？他的根儿啊，犯案在1994年的7月27号，他和几个朋友，那会儿维迪和尚21岁，血气方刚，闯进一个他们的仇家家里头，这些人总共在这个仇家三口人身上捅了101刀，当时把那两口捅死了，2岁的孩子捅了10几刀，狠不狠？最后两位大人一命呜呼，当场就死了。那小孩落下了一辈子的残疾，侥幸得以活命，惨绝人寰的灭门案呢。这个维迪和尚俗家名字叫徐新莲，虽然不是第一主犯，他也算主犯之一。为啥？那凶器都是他买的。有人说听你说这简直不能想象，我们能接受说南唐后主李煜从皇上啪变成阶下囚，也能接受这人今天道貌岸然的大讲反腐倡廉，完了第二天就被纪检委带走了，这我们看惯了都能接受。可是这么一个当年的灭门的杀人犯，居然现在变成有道高僧，今日的有道高僧居然是过去的杀人犯，这个让人太难接受了。你想佛家上天有好生之德啊，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佛家五戒第一就是杀生，有道高僧居然是杀人犯。那么这个事儿呢，咱就给从头给大伙捋一下子是怎么回事。这个维迪和尚呢，出生在1973年，出生在江西九江县下边一个农村，叫杨花村。家里头呢，上头有个姐姐，下边俩弟弟，4个孩子。农村，他 他父母也不善经营，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所以家里打小穷的叮当响，初中没念完辍学。辍学呢，和他姐姐一样呢打工。他姐姐很早啊就嫁到湖北黄梅县，你要去过九江知道，隔长江那边就是湖北黄梅县，嫁到对岸去了。然后他呢在这个汽车修理厂啊打工学修车。这个他父母就说呢，说我们这孩子打小啊就胆小，而且心善，见着要饭的都是零钱掏出来都给要饭的，哪想到他能干下杀人这事呢，明显是交友不慎。你想想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那个年代我还记着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最流行的港片，录像厅里也放，有的地方买回录像带也看，就古惑仔系列嘛，就陈小春郑伊健他们演那个。我后来跟陈小春我们还交流过的，那片子看着过瘾是过瘾，可是在这个中国内地毒害的作用也非常大呀。有很多孩子看古惑仔啊，铜锣湾扛把子山鸡浩南，那拔出刀就捅人的，就负面效应也不好。你看现在咱们中国内地的很多网站呢，你找电影你找不着古惑仔当年电影，给删了，认为会带来不良社会影响。而这个维迪和尚，就是俗家名叫徐新莲呢，他的成长过程就在录像厅里看这个长大的，所以难免血气方刚意气用事交友不慎。他交了个大哥，这大哥叫什么，叫王军民。这王军民呢也没啥大出息，也是辍学，后来打仗斗殴的，现在在工厂里打工。这王军民成家以后呢，就觉得浑身不得劲，到医院检查发现他得了一种腰椎结核这病。他这来气说，我身体棒棒怎么能得这病呢？他就想起来他原来呢有一个伙计跟他不对付，叫徐敏，俩人打架，有一回呢喝完酒呢俩人打起来了，他被这徐敏一脚踹腰上了，疼得都受不了，送到医院说看不看不上，没啥事回家。他说就这姓徐的这一脚给我腰踹出事儿了，我恨死他了。他当时就想，这个人是我一辈子仇人，给我弄成这病。然后他跟这个维迪和尚，那时候叫徐新莲嘛，跟这小兄弟还有六七个凑在一块喝酒，就说你看咱们一天穷搜的，这辈子要这么下去没啥出息，怎么办，咱得干点大事儿啊，咱能就在这儿也是陈胜吴广不讲，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咱得干点大事儿。干大事咋办呢，咱心得齐啊，你得学桃园三结义啊，不要学瓦岗一炉香啊，咱得认认真真的干大事儿。说要干大事儿，咱们互相团结咋办呢，这王军民给他们洗脑，咱就得干点事儿啊，谁也不能从这条船上下去。哎，说到这儿您明白了，那投名状，说咱干点那犯罪的事儿，这样咱一害怕大伙更团结，你别到时候一没事的啥也没事，咱要干点事儿你跑他跑咱干不成。说怎么弄呢，你看这王军民够坏的了，他这个几人洗脑，我有个仇家叫徐敏，你们也认识，他在这个九江县的铁路局宿舍在那住，结婚了有小孩，当年就他跟我打架闹着玩下死手，一脚踹我腰上了，弄得哥哥我现在啊，我这辈子够呛了，这劲儿也不行啥也不行，咱得报复啊，我是不是你们大哥，我有事是不是就你们事儿？这哥几个喝点白酒，那行了，没问题。这在古惑仔里你常见这种血气方刚江湖义气上来那劲头吗？这时候他就决定咱们先干这个事儿，报复他，弄死他，安排下去哪天哪天，就我刚才说的1994年7月27号定下这天晚上上他家弄死他去。在这之前呢，这个徐新莲就是维迪和尚买了4把菜刀3把那个三棱刮刀7件凶器7个人晚上奔人家了，晚上十点到这家敲门，这徐敏推开门，刚一推开门，这徐新莲呢维迪和尚啊拿着三棱刀第一个冲上去就来一刀。这时候徐敏一看这不好，拿起来电风扇呢准备呼了两下挡一挡，嗨，他一个人哪挡住如狼似虎的七个人呢，噗噗噗大伙菜刀这就往他身上招呼，最后法医鉴定在他身上总共连砍带捅56刀，当时倒在血泊中。然后他媳妇儿出来也被砍死了，两岁大孩子这些不放过，捅了19刀，残不残忍，狠不狠，该不该死，这么大的事儿犯了，哥几个跑啊，事先还租台车准备跑， 结果就在这个车站的时候，人家这民警天罗地网，这个案子一点不难破呀，就把那六位全拿下。剩下徐金莲一个人干嘛去了？他买汽水去了。回来一看，警察来了，赶紧躲到人群里就跑。那几位全部拿下，把其中呢确定是主犯的，是包括徐金莲在内的三位，从犯的四位，这四位每个人判了15年有期徒刑，那两位主犯就地枪毙，就那王军民被毙了。这咱得回过头说，这警察找这徐金莲找不着了。你看他也够机灵的，他知道在本地不宜久留，他水性好，跳到江里头就游到对岸去了。哪儿呢？就我说湖北黄梅县。黄梅县呢，他姐姐的婆家在那边，嫁到那头了。然后他呢没敢直接上姐姐家，因为他黄梅县他去过好多次。这地方呢有个庙叫六祖庵。啥叫六祖庵？六祖就是六祖慧能啊。这个我跟那个维迪和尚后来09年我们俩聊天的时候还专门聊到禅宗这些事儿。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六祖慧能就是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六祖庵就是纪念他的地方。他就跑到那庙里，他跟那个和尚熟悉，说拜你为师，我想出家。这和尚就感觉不太对，怎么神色慌张啊，这惊魂未定的样子呢，是不是你出啥事儿了？人家和尚挺聪明，没收他，他就在那儿挨了两天呢，给人干活干嘛的。结果这和尚一看，这么的吧，我这庙小养不了那些人，也没正式编制，我有师哥弘行法师在安徽天柱山三祖寺，你找他去吧。就给这个徐金莲呢，就是写了个条，找我师哥去。就这么着，这徐金莲呢在这道上他还挺聪明，找了一个办假证的，给他办了一个假身份证，他不敢再用徐金莲这名字了，然后就自称呢自个儿姓杨，然后办了个假身份证，就到了这个安徽天柱山的三祖寺，找到弘行法师。弘行法师也不想收他，说我们这儿也人满为患，那想出家多了，而且关键有的看破红尘了，失恋了来出家了，没两天春心萌动又跑了，你这外来的我信不过。但是呢这个时候这徐金莲很有毅力，我还不走了，你不让我待，我就在山门睡，早上起来给你打扫卫生，白天有游客来我负责呢给你维持秩序。就这么着一待几个月呢，弘行法师一看你还行，是个有毅力的年轻人，就这么着你留下吧。他给了他取了个法号，就是维迪，自此他就变成维迪和尚。他跟庙里怎么说的呢？我是江西九江的啊，我姓杨，我呢在汽车修配厂打工，我现在不想那个在红尘里混了，一心向佛。就这么留下他之后呢，很快呀，这个弘行法师发现呢，这小子确实聪明，什么东西一学就会，这经书拿来几天背得滚瓜烂熟，而且一笔一笔写字非常认真。就这样说，你呀也别干杂活了，你当知客僧吧，就是来个游客呀，来个施主呀，布施什么你接待接待。一看说话什么也都行，普通话还不错，就这样他在这庙里一待了3年。这个过程呢，这庙里拓展业务的时候呢，就买了一台车，正好合适上下，就他在汽车修配厂待过，也会修车也会开车，那这车你开吧。这下也是2-3年之后啊，他一琢磨好像这警察也找不着我了，有点年轻人不也都好玩吗，经常开车出去玩去，不愿意回庙里。这弘行法师不愿意，说你这样你在我这时间长心浮气躁，不像向佛之人呢。他一想，那得你这不让我待我走吧。反正这时候呢，庙里已经能给他开各种介绍信了，他拿着这些介绍信呢，先后到了九华山，然后又到了普陀，也到了厦门呢、南普陀这些地方，他都看了。看了2000年的时候，就离他犯事已经过去6年了，他来到杭州，反正这地方人间天堂啊，太好了，而且也是东南行胜，几座大庙，净慈寺啊、灵隐寺都在这儿，他就不想走了。他就投到净慈寺，一开始也是干体力活啊，给人家打工啊，扫扫山门呐、啊，晚上敲敲钟啊，南屏晚钟嘛啊。后来这个净慈寺的主持一看呢，你这小子够机灵， 而且底子也很好啊，他毕竟在这个三祖寺里待了那些年，就把他留下呢，也是从知客干起，接待任务。这时候他发现呢，这个净慈寺啊，有的地方需要修缮，还有地方需要扩大规模。这净慈寺什么时候呢？公元954年建的，后周时期，北宋还没开始呢。咱都知道960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才有北宋。这是公元954年建的。后来经过多次又着火又兵变什么的，这净慈寺多次维修。到这时候有很多地方要建。这维修呢经常出现主持跟外边的包工头吵架，就说你这糊弄事儿啊，你这个工程没达到标。他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就了解了很多建筑学知识，他就提出来说，不行，我学学这个吧，咱自己人干多好呢。他也真聪明，他居然到了浙江大学土木建筑系，最后还拿到了成人本科，国家二级建筑师。你后来他香积寺重修的时候，他去都是他张罗干这个活，所以这活完事之后，他顺理成章成为香积寺的正主持。你看，要说这个人有慧根，他聪明，所以这么的很快呢，他就在这个净慈寺就立住脚了。立住脚之后呢，广结佛缘，善男信女来了。你看他是主持嘛，提了副主持，就是很多事都他接待香客，也接待布施这些。净慈寺在杭州呢地位挺独特，就是他每个月都有法会。很多呢就民间的，你比方说有的大老板家里人去世了，一般都找净慈寺办法会。而这个维迪和尚对各种法会的东西了如指掌，他非常精通，他也是主持法会的一个上师，所以他积累了一定的社会人脉。你看我跟他聊的时候，我就聊到一个话题呢，就放焰口。就什么叫放焰口呢？我给大伙解释解释啊。放焰口就指焰口是什么呢？焰口也叫面燃，就是面容的面，燃烧的燃，就脸上着火的意思。它是呢，咱都知道佛教讲六道轮回吧，天道、人道、畜生道、恶修罗道、恶鬼道、地狱道，六道。这个面燃是六道当中的恶鬼道里的老大，恶鬼道里的鬼王。什么形象呢？披头散发，长得特别丑，脸上呢和嘴上一长都是火。什么特点呢？梗嗓咽喉啊，就跟针那么细，所以吃东西咽不下去，一进嘴里不是变成脓血就变成火焰，遭罪嘛。恶鬼本身就是轮回当中的底层嘛，所以他经常是饥饿，嗓子眼跟针一样咽不下去东西嘛。所以他是在六道里头需要佛家给他度一切苦厄的这样的一类。佛经里讲是怎么讲呢？当初这个释迦牟尼佛已经就成道的时候，他身边不俩徒弟吗？一个叫摩诃叶，一个叫阿耨陀。这个阿耨陀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梦到啊，这面燃来找他来，就是恶鬼里的鬼王，说你呀得好好供奉我，你要不然呢你几天以内就得死。这阿耨尊者醒了之后呢，很害怕，就跟这个释迦牟尼说，释迦牟尼说你要给他超度，你得喂他呀细小的食物，小馒头啊，小米粒啊，大了他跟嗓子眼跟针似的，他进不去啊。就这么着，佛家的一个法会放焰口就形成了。放焰口一种阳焰口，就阳世间的焰口，是给这恶鬼超度。还有一种阴焰口是啥呢？就是你家里头没了长辈了，死了，然后请这个庙里给你放焰口呢，就说这一帮恶鬼啊跟你争食啊，你的亲人在那也吃不饱。那这一天放焰口，我给他们整那个像小寿桃啊、小馒头啊、米粒啊撒出去，让这些恶鬼吃饱，你的过世的这个亲人不也能吃饱了吗？所以这叫阴焰口。放焰口的规模挺大，一般呢他的仪式呢得是一个大和尚在这儿上师来诵经，旁边一般是最少不少于七个和尚，一般都13到15个，然后念这个金背陀罗经超度，给这个恶鬼布施，哎，拿些小馒头啊、小点心呢、米粒啊往空中撒，这叫放焰口。但放焰口呢，他这个念的经文也是唱诵经文比较长， 我跟这个维迪和尚说起这时候呢，我说我呀，听过一点，但是呢，听的不多。我且特别想了解堰口整个这个过程啊，还有唱诵什么。他说一开篇呢，先唱《杨枝净水赞》，我说这我会。他还挺奇怪，你怎么会这个呢？我不就是，杨枝净水，遍洒三千，星空八德立人天，恶鬼免真宴，灭罪伏天，火焰化红莲吗？我说结尾得念三遍吗？叫纳木清凉地菩萨摩诃萨，纳木清凉地菩萨摩诃萨，纳木清凉地菩萨摩诃萨。他说你还真知道，我说我能唱两句。一开篇是杨枝净水，遍洒三千。他说你这还真对，他就接着教我后头。后头这是连念带说的。道场成就，镇济江城，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醒半分毫，世人不把弥陀殿，枉在世上走一遭。结尾都是一样的，那么清凉地菩萨摩诃萨，那么清凉地菩萨摩诃萨，那么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再加三遍，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记住啊，是那么不是南无。那俩字念那么，我们俩聊得很投机，聊方言口，他教我我就学。那么每次这种法会，维迪和尚是上面那上师，民间管这叫什么叫大帽？为啥？这上师你见五佛冠吧，就唐僧啊，最后封佛是脑上戴那个五佛冠，这个上师是可以佩戴这个帽子的，袈裟一披，法相庄严，在那念。指挥下边和尚各种法器，众群僧把法鼓敲，大脑小波啊，然后做佛教音乐，就是维迪和尚就是那上师，就是那大帽。所以你想他这个地位，可以说在这个庙里头啊，那也就是仅次于方丈，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他和方丈也不一样，方丈深居简出，他每天接触大量的外头的居士啊、香客呀、施主啊。所以他在这个杭州还有一定的人脉，时间一长了，他成了杭州的青年委员，三十多岁嘛，也年富力强的时候，出去给人讲经、布道、宗教界的活动都是他参加。年富力强嘛，他自己还开着车啊，挺好。还有人请他呀，到香港、澳门去讲经。他这时候就想起来，原来那假身份证啊，假的毕竟是假的。这有的时候要是海关部门要真认真验，出入境管理局查。他怕给查出假的，他这时候呢，由于自己事业的发展、人生规划的改变，他需要一个干净的身份。所以这时候这维迪和尚就琢磨了，我怎么能有干净身份呢？说白漂白呢？哎，他发现个机会，这庙里呢来这么老两口，姓罗，广东韶关人。这老两口来干嘛呢？就求一个事儿，他俩的孩子呀叫罗明生。九岁的时候被人贩拐走了，生死不知。这老两口这辈子这事儿就心病，哎呀，到这来求啊，能不能讲？哎，这维迪和尚一看这是个机会，对这老两口特别好，然后就提出来，他说：“你儿子其实啊，在我看也很难找到了，但是我和你们老两口有佛缘，我愿意做你们的儿子，你看行不行？给你俩养老送终。”哎呀，那老两口乐不得的，还有这好事儿。就这么的说，我就是你们儿子，这样你在你的老家广东韶关给我办个身份证，我当你儿子咱得当的正正经经的，不能说是上嘴唇碰下嘴唇，俩膝盖往地上一跪就完事儿了。这老两口全力配合呀，就以自己儿子罗明生的资料拿出来给他在韶关上了户口，办了身份证，所以自此他苏家名字叫罗明生。你看着这套手续听着天衣无缝吧，可是恰恰这套手续让他后来暴露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他办了这身份证，让这个警方发现了端倪。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这边你在外头跑了十七年了，折腾的风生水起，人家江西警方可从来没放松啊。一个杀人犯跑外头追逃，这个东西讲命案必破呀，你差了一个主犯呢，人这一年一直盯着盯着。这时候公安局你也知道，他破案有一个手段的，你跑再远，你家里亲人在九江呢，所以平常对你亲人进行布控， 看看你跟不跟家里联系。这时候就发现个意外情况。前面咱们说嘛，徐新莲是一个姐姐俩弟弟。他其中一个弟弟叫徐新湖。本来在当地啊，这穷的也都叮当响，突然间注册个建筑公司。完了家里又盖小楼又什么的，又开豪车。富了。哎，这奇怪啊，他怎么富了呢？公安就上了手段，监控他手机。发现他跟杭州有频繁的这种通信往来，而且一到节假日，平常打电话最多两三分钟，一到节假日电话就打的时间长。而且一调查那边手机号，发现是杭州净寺的一位高僧的电话号，这就奇了怪了。他家里杭州也没亲戚呢，更别说跟宗教界往来，怎么回事呢？突然一夜暴富，而且赶上逢年过节，电话也打得长。杭州警方就怀疑了，当时九江警方就跟杭州警方联系，到那调这个那头电话的资料，说这个人这不可能，这都是这当地很有名维迪法师，我们青年委员的。哎，就在这个时候，2011年，网上追逃开始清网行动。这您不少朋友知道，我们现在破案为什么比过去的这个破案率高多了呢？它跟互联网有直接关系。就是我们原来说那个1994年那会儿，那不也是当时各地也有110吗？那是因为80年代啊，沈阳二网案件发生之后，从沈阳他们跑到江西才给抓住，前后历时7个月，牺牲了不少人。所以后来上头说，你看各地警方不联网是最大问题，信息不能共享，这边发生事隔挺长时间才知道，人家逃犯早都过去了。所以当时抓捕二王的时候，83年有3个重大的后来成果。第一个是红色通缉令，悬赏500块钱，以前没有悬赏。第二个是110机制联动，开始成立110，各地警方信息联网。第三个就是83年严打，二王是直接推进了严打事。然后这时候到了94年呢，徐新莲犯事的时候呢，这个110已经有了，可是问题是呢，仅仅是电话各方面的，没有互联网的。那后来互联网普及了，这可方便了，快速信息比对，而且互联网是大数据啊。你原来你记不记得我办身份证的时候，最开始全是手写，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办第一代身份证经常有错的呢？那手写肯定错的多，现在都是微机，都是电脑了，那不一样。恰恰九江警方就在从这个互联网的这种信息比对上发现端倪，就发现广东韶关的这个罗明生这个人的身份证，一看他这张相片跟他们当年要追逃那徐新莲的相片太像了，说这俩人怎么这么像呢？这是通过互联网清网行动发现的线索。然后九江警方又去了韶关，找到了罗明生的生身父母老两口，一问呢，果然这不是我们亲儿子，是我们干儿子后任的，他是杭州什么什么法师。哎，你看两条线索并一块了，杭州高僧身份证，这一比对再一调查，这可就跑不了了。为啥？他涉及个 DNA 比对呢？你当年你那凶器在手上头还有这个血迹呢，一对比跟维迪和尚全合，这个案子最终就破了。然后2011年11月28号，在杭州城北香积寺，九江警方来，没多废话，一说九江的，就像咱们很多警匪片里表示那样，这个逃犯一听说老家来的警察也不吱声了。当时维迪和尚就说，无话可说，我愿往生极乐。这故事说到这儿，你闭眼想一想，就这么些年呐，这个维迪和尚他都有无数次从噩梦当中醒来的经历，尽管他伪装的非常好，可是他能忘了当年犯下的罪吗？滔天罪行啊，连个2岁孩子给捅了10多刀，你琢磨琢磨，夜半做梦醒来那什么感觉，不好受啊。但是呢，咱们不否认维迪和尚有慧根，而且呢，你看他这些年所作所为呢，你也很难说他心里头根本就没佛法。我相信他也充满着忏悔，他也想通过修行呢，能不能化解当年的罪孽。 他也带着一种侥幸心理呢，希望佛法能给他打开另一个世界通道，让他能够摆脱罪恶的纠缠。可是最终呢，我们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到底还是把他弄回去了。所以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会想起有那么一句俗话，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你看他这不就是放下屠刀了吗？真快成佛，你给抓过去了。可能有的咱们的朋友会觉得稍显惋惜，我告诉大家，你理解的不对。佛家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这个屠刀是虚指，它不是杀人的刀。它屠刀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心中的一切杂念。首先是身口意，这叫三业，就是你的身体做的不利于别人的事儿，你的嘴上说一些攻击别人的话，你的脑海里想的一些特别恶的念头，这为身口意三业。这个统一都被佛家称为屠刀，就这是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东西。然后再包括贪嗔痴三毒，你的执着，你的偏执，这些都是屠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把这些杂念呢，不该有的执着呀，我都放下，人变得轻松释然，才能接受大智慧。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比我眼前呢这杯茶，现在这里是有水的，我把这水倒出去，你才能把新的茶倒到这碗里。我这水不倒出去，旧的不去，新的进不来。所谓屠刀，就是我这茶杯里的水，各种私心杂念呢，各种不当的一些个技巧的东西，我都清空了，那么大智慧才能进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让你放下私心杂念，放下执念，是这个意思，不是真正的现实当中的屠刀。你像咱说浪子回头金不换，那得是浪子啊，就他有一些不良行为，他没大过错。你听说过连环杀手回头金不换吗？没听说过吧？你都杀那些人了，你回头还金不换，把你绳之以法就最大正义。我佛慈悲也有金刚怒目啊，那你不惩恶何以扬善呢？所以你看咱们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事，说这人改邪归正，那得是原来他的邪没到顶。你咱都知道周处出三害，说周处也是一害，南山猛虎北海蛟龙。一个周处横行乡里呢，他干的也就是欺负别人一点事儿。何况呢，他最后明白这事儿之前呢，人家把南山猛虎也服了，北海蛟龙也抓了，这乡邻他原谅周处。就你原来犯的不是大过错，我说浪子回头金不换，那浪子他不是杀人犯呢？你要真到了杀人犯的程度，谁能救得了你啊？那救不了了。所以我就想起我曾经跟维迪和尚在庙里头聊天时候聊到回想记，回想记咱们很多修佛的朋友也都知道，这个愿持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持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回想记是啥呢？回因向果为回想记啊，就你因果这东西，种多大因得多大果啊。你杀人，你想五戒之一是不杀生，老大就是不杀生啊。你犯这么大过错，你还想这回头是岸，那很难回头了。但有的人说，那你看梁山好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那是现实当中丑陋的一面。就像我们说一个人，杀一个人你杀人犯，杀十个人你罪大恶极，杀一万个人你就是英雄。那是你看成吉思汗杀多少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那是历史多造成的，那是那种类型的人物。咱们普通的小老百姓，你真做到像杀人这种恶业，你还能回头杀案了吗？嗨，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啊，这趟线是万万不能踏过去的。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啊，这个维迪和尚呢12年判了是死缓。死缓一般呢缓期2年以后呢会改无期。这个时候中国的刑罚呢，原来我可知道有那样判死缓的人在里边蹲了10年8年居然出来了，就中国司法的腐败和不健全。可是在2011年之后呢，中国司法经历了一次调整。就说你看律师在法庭上呢嘚啵讲半天，就为了少判个1年半年的，争得面红耳赤。可你进了监狱之后呢，司法系统一腐败呢，提前又这立功那立功又放出来了。你说这样司法审判的庄严性何在啊？所以不能重审判轻执行。后来就有规定，比方说你是无期的，判无期的，你至少服实刑15年以上才能减刑。 你要死缓的，缓期两年以后改无期，至少得服20年刑才能实行。那么12年，他是这个判的是就按照死缓吧，就算后来改无期，最少服实刑服20年。那么今年2025年已经服13年了，再过7年呢，就是2032年。2032年呢，韦迪和尚多大了呢？韦迪和尚可能59，不到60，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呢，在60岁之前，就花甲之年之前呢，能从监狱里出来，或者保外就医或什么的。我说那时候出来他会去哪儿呢？他还会再回到庙里呢？庙里还会不会接纳他呢？而且他当时他经过在监狱里这些年，他对自己这一生会有什么样总结呢？我其实充满这种期待，希望跟他曾经有过几面之缘呢，他在离开监狱的时候之后呢，我希望能有个机会和他坐一块聊一聊。我相信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震撼乃至洗礼。毕竟当年的得道高僧，现在的阶下囚，又经历了在监狱里这么多年，不是在监狱在庙里，都不是平常人能够有的遭遇。这种异于常人的遭遇呢，我相信会给他的人生带来一些跟我们平常人不一样的感悟。而这种感悟起码是值得我们做媒体的人把他留下来。还是那句老话呀，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